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这次要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这是保罗回答哥林多信徒关于复活的事。因为在第12节，保罗用很惊讶的口气问哥林多的信徒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我们相信他们不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事实，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根本不算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那么保罗的回答也就一定不会跟15章的内容一样了。
不错，哥林多的信徒是根据现实，也是受了当时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基督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信徒复活是不可能的。这么一来啊，等于拒绝了基督复活带给信徒最终复活的应许，放弃了自己复活的盼望，同时也就等于否定基督复活的价值和意义了。
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最大的特点就是盼望。基督徒在地上不是为了追求短暂的一生，而是借着短暂的一生来追求永恒。只有永恒的盼望才能使人的生命有完整的意义。
可见保罗虽然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内部很多的错误才和他们谈到有关复活的事，他最终的目的却是希望信徒不再属肉体，反倒追求属灵的事。
属灵的事的最高峰就是信徒的复活，这也是基督教信仰最高超最重要的部分。信徒既然成为基督复活身子的一部分，就必定有份于他的复活。
从这样一个整体的眼光来看哥林多前书后面这一部分所讨论的属灵的事，那么12章是说到教会真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灵里的合一，目的就是在纠正哥林多信徒盲目的纷争，希望他们把效忠的目标定向教会的头，就是基督。13章是说到爱的妙道，这个妙道呢，就是维持基督身体，也是教会功能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的就是为了纠正错看和错用恩赐对基督身体的伤害。14章就指出了使用恩赐的原则，教导信徒正确的运用恩赐来造就教会。那么15章呢，就把属灵的事带到了最高峰，就是信徒最后的盼望和得胜。
这么一看呢，我们就了解到所有12章到15章其实都是说到属灵的事，它的中心就是教会，也就是有关基督跟基督的身体。所以这4章圣经也是研究教会论很重要的经文，信徒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切努力就是要借着基督的再来，把地上暂时的教会带到天上永恒的国度里去。
现在让我们把这一章的结构分析一下。从1节到11节，保罗以基督复活的证据说明这是福音信仰的一部分。2段从12节到34节，保罗强调复活的重要性。3段保罗答复死人怎么样复活的疑问。那么4段呢，就是保罗用信徒需要复活的理由来作为结论。在1段基督复活的证据里，保罗用了3个复活的证据。第一个是信徒所信的福音。2是圣经的证据。3个就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人。
我们先来念第1节跟第2节信徒所信福音的证据。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所说的接待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所说的领受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
也就是说，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当初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接受了保罗所传讲的道，这个道在他们生命里所起的改变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复活的证据。
保罗从前向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等我们读下面经文的时候再详细的讨论。在这里呢，保罗强调的是他们当时所领受的福音内容就已经包括了基督复活的真理。
也就是说，在他们信耶稣重生得救的经历里，他们已经肯定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因为他们的经历说明了悔改赦罪的功效，说明了主耶稣复活的意义。
不错，不管是圣经的话或者是我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最末了的证据不是我们对复活的知识，不是圣经的文件，而是我们个人生命改变的经验。
对，有一首见证主复活的赞美诗歌就是这么说的，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信徒生命改变的经历跟因为这个改变而活出来的新生活，就是基督复活大能最好的证据了。
是的，我们说过这一章圣经也是教会论所讨论话题的高峰。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教会既然是蒙恩罪人的聚集，那么除了信徒重生经历里面确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外，教会的存在也算是基督复活另一个强有力的时代证据了。
就是啊，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早就各自逃跑了，是耶稣的复活又把他们招聚在一起。还有保罗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他就会被犹太宗教的教条捆绑一辈子，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徒。
历世历代有不少的人，他们企图用自己的军事、政治甚至宗教的力量来消灭教会，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教会不但依然的存在，而且遍及全世界各地，连在最偏远的少数民族聚落都有教会，这些都是基督复活大能彰显的明证。
保罗提出的第二个复活的证据就是圣经，在第三节跟第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句话根据希腊原文文法的结构，就是我从前怎么样领受，后来又原原本本的照样传给你们。意思就是说，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人的时候，没有把福音的内容打折扣，也没有修改福音的内容，他所传的福音和他所领受的完全一样。
保罗提到从前向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那就是圣经。在保罗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一些福音书开始流传，可是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保罗所说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说的。
不错，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为预言做见证的。旧约圣经里充满了对基督弥赛亚来临的预言，有关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和他的身份、工作的细节都散布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
保罗本来就是一个很熟悉旧约圣经的学者，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复活的基督光照以后，他曾经到亚拉伯的旷野待了大概有两三年之久， 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在那段时间是借着圣灵莫大的启示，重新思想整理了整本旧约圣经跟基督的关系。
不但是这样啊，当他离开亚拉伯旷野以后，先到耶路撒冷做了短短的停留，然后又回到大树，继续用了10年的时间灵修默想，领受神的启示，最后他才开始了影响深远的传福音工作。
所以保罗曾经向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又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是的，哥林多信徒一定非常熟悉保罗引用旧约所讲解的福音奥秘，圣经就是保罗传讲真道所根据的权威。
保罗两次用照圣经所说来证明基督的受死跟复活是成就了圣经的预言，
而且保罗说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普通的死不是福音，可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才是福音。
更重要的是，死而复活的事实证明了很多的真理，包括救恩是神的计划，基督的神性，基督赎罪的资格，信徒的盼望等等，这些都是在其他的宗教跟哲学里绝对不可能找到的真理。
保罗向哥林多信徒强调，他们所信的真理是有神的话，有最高权威作为根据的。
接着第三个证据，就是那些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人，从第五节到十一节，这里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彼得是最早看见他的人之一。这位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3次否认主的彼得，在亲眼看见了复活的主之后，一反过去的胆怯，他后来在彼得前书的一开头就竭力地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他说，神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然后显给12使徒看，这12个使徒其中的一个肯定是后来选出来接替犹大做使徒的马提亚，因为犹大出卖了主以后已经自杀了。
至于显给500多弟兄看，这件事一定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而且其中大半的人那时候还健在，要向他们求证耶稣的复活并不困难。保罗虽然没有提到所有见过耶稣显现的人，可是他在这里举出的几个例子都是哥林多信徒所熟悉的，是具有公信力的。
保罗最后用他自己的经验做见证，这不只是因为在时间上他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当中最后一个见到复活主的人，而且他是谦卑地认为自己是最不配的一个人。
所以他形容自己像一个早产的婴孩，来说明自己没有像其他的使徒经历同样被拣选的过程，他是唯一一个曾经逼迫教会的使徒。
最感人的是，保罗知道自己蒙了主的大恩，所以他为耶稣做见证，比别人更加劳苦，没有辜负主的恩典。
11节的意思是说，不管是其他的使徒也好， 是保罗也好，他们的见证都是一样的。而且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自己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信主得救的。
我相信在当时，最有资格向哥林多人见证基督复活的，非保罗莫属了。保罗不但在自己没有预料的情况底下，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而且他的生命因此有了180度急剧的大转变。保罗用这个经历带领哥林多人信主，就是最强有力的见证。
接着我们要看这一章的第二段，就是12节到43节。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强调基督复活的重要性。
复活的事实是信徒信心的基础，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在经历了抵挡福音的势力还能站立得住的力量，基督的复活是信徒最终得胜得奖赏的盼望。
保罗从三个角度来看基督复活的重要性。第一，从第12节到19节，他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基督复活的重要性。第二，20节到28节，他从神应许的角度来看基督复活的重要性。第三，29节到34节，他从复活的人生观来看基督复活的重要性。
现在让我们先来念12节到19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思想就和现在的时代一样，也都是和神的真理背道而驰的。当时左右人们思想的主要哲学派别有柏拉图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这三种哲学思想对复活的看法也各自不相同。
很明显的，哥林多教会里的那些人主要是受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因为柏拉图主义相信灵魂不灭，他们却不相信死人可以复活。所以保罗就直问他们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信徒受到世俗错误思想的影响，他的结果就是使自己的信仰产生矛盾。因为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就等于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胜过死亡，他又怎么能够拯救因为受罪的刑罚而被死亡拘禁的罪人呢？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耶稣又怎么能够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证明自己是圣洁没有罪，能够赦免拯救罪人的呢？这样信徒又怎么能够指望将来的复活跟永生呢？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等于说保罗前面所举的复活证据都是假的，那些亲眼见过耶稣复活之人的见证也是假的，那么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所根据的圣经也是不可靠的了。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不是说保罗见过复活的耶稣跟见证基督复活的道理都是捏造的，都是谎言。这么一来，哥林多的信徒不也是突然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吗？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那些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复活的盼望不也要落空了吗？现在还活着的信徒，他们的情况不是没有改变，仍旧活在罪里吗？这样，信徒就是活在虚假盼望的空中楼阁里，比那些不信神本来就没有盼望的人更加的可怜。
接着20节到28节，保罗从神应许的角度来看基督复活的重要性。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保罗用但字作为这一段的开始，说明前面一段的说法是个假定，他是用反面的说法来辩证基督复活的重要性。老实说，这个但字啊，让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真的是，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用这个肯定的宣告来对照人类祖先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他说死是所有在亚当里之人的结局，而复活是所有在基督里之人的结局。
从20节起，保罗就开始讲复活的次序了。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因为基督的复活是人类从堕落灭亡里得到解救的转捩点，所以保罗先追溯到人类的祖先亚当，从他的堕落开始说起。
亚当把人类带到注定死亡的刑罚里，可是基督的复活却扭转了整个的情况，他成了第一个从注定死亡的结局里得胜的人，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所以在基督里的众人跟着也都要复活。
那么在后末期到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因为这已经包括了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范围了。末期到了，也就是这个世界末了的时期到了，基督要摧毁一切在地上统治神子民的权势，神的子民终于归回在基督独一的统治之下。那个时候，掌管死权的撒旦既然被除灭了，死亡也就要永远的被除灭。
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句话说明了基督最后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到那个时候神就真正的成为那叫万物服他的万物之主了。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查考第三小段，从复活人生观的角度来看复活的重要性。
我来念这一段经文，从29节到34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在这段圣经里，保罗又从三方面来说明复活的人生观。第一个就是从信徒的习俗来说起。第二个就是从保罗个人的经历来说明。第三个就是从责备哥林多信徒的犯罪败坏来说明。
在第一个说明里，保罗提到为死人受洗。关于这件事情，虽然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猜测，可是实在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些猜测。不过其中最广泛被接受的解释就是，教会为那些临死以前信主却没有机会受洗的人在死后受洗，为的就是这个复活的盼望。
不过解经最忌讳做毫无根据的猜测，所以呢，这个解释只是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只要知道为死人受洗这件事一定是当时教会里的一个习俗，保罗并没有鼓励人这么做，他只是根据这件事来强调，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死人受洗的做法也就没有一点意义，根本不必要了。
在第二个说明里，保罗提到他个人的经历，他说道，如果不是坚定地相信复活，他就没有理由为了这个信念天天面对死亡的威胁。
在32节，保罗说，他像寻常的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像一般人所说的，是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这很可能就是指《使徒行传》第17章所记载的那些匪徒搭伙成群，耸动全城的人起来攻击保罗和他的同工。
保罗引用当时世俗享乐主义的话说，如果他没有复活的盼望，倒不如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死了。
最后保罗责备哥林多信徒的犯罪败坏，说明这些行为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不认识神而有的。信徒的生活行为直接反映了他们的人生观，所以保罗责备他们错误的行为，叫他们羞愧。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章其余的部分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继续查考。
是的，愿神祝福您，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
神尊名，你至圣尊名。